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也让有这样的机会，又一次来到我们的凯瑞堂啊。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啊，给大家拜一个早年啊。我想我们的农历新年马上就要来到啊，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日子啊。我们在主的里面啊，我想我们一直是有喜乐，不管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啊，感谢主，他永远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个也是一段圣经的经文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叫“现今的机会”，是从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啊，有两页的这样的圣经。好，我们一起。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治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盟友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好，我们的背诵经文就是以斯帖记的第四章第十四节啊，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何等宝贵的话语。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高举圣经，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里面，回到你赐给我们这永远的根基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来寻求你，来更多的认识你。也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依然愿意抓住现今的机会，做你何用的器皿。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啊。在全本圣经呢，我想一共66卷啊，其中有两本书呢是用女子的名字来命名的啊，一个是叫路德记啊，另外一个就是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所记载的呢，是主前483年至474年，亚哈随鲁王在波斯当政的时期。其实这一段的时期呢，在世界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在当时呢，波斯帝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的这样一个大帝国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样一个景象啊，但是它非常强大的一个帝国。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个波斯王呢也是起了这样的心意，要吞并希腊啊，所以从大力乌王开始，绵延主前499年至449年的这样一个波西战战争啊，就是波斯与希腊之间的这样一个战争。这个小的时候呢，我读历史书的时候呢，喜欢读这个外国历史啊，这一段的历史呢非常的波澜壮阔啊，在这个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当中呢，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啊，其中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啊，我今天也会稍微提一下。在公元前490年啊，这是波斯的第二次远征希腊啊，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今天这个马拉松的来源啊。在公元前490年，大力乌王呢带领波斯大军第二次远征希腊，在距离雅典 东北部这样约40公里的马拉松平原登陆。这个来者来势汹汹啊，但是雅典军队呢以少胜多，获胜以后呢就派遣这个长跑健将菲利比蒂斯呢跑回雅典去报信，急速跑了40余公里以后呢，在报完这个捷讯以后呢就倒地身亡啊。所以在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次现代奥运会上呢就诞生了这个现代的这个马拉松比赛。其实我当时原来不太清楚呢，觉得我说这个开了显然那个时候的人呢不太能跑啊，因为今天跑马拉松的人呢是蛮多的啊，40多公里虽然是不容易，我是跑不了，但是跑的人很多啊，所以为什么跑了40多公里他就倒地身亡了呢啊，其实后来仔细查考呢，其实不是，他是在这个大战之前的两天前呢，就他已经这个大战前的几天呢，他已经两天跑了150公里呢，跑到斯巴达去搬救兵，但斯巴达也没有愿意派救兵来，所以他又跑回来，又参与了这个马拉松的战斗，受了伤以后，然后这个战力胜以后，马上又跑回雅典啊，所以他是在力竭身亡的这样一个情况，很感人的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公元前486年呢，大力乌王因病去世，其子雅哈随鲁继位啊，所以马上就后来到我们所今天的这个开始的483年，就是以斯帖记最开始的这样一个故事。那大力乌呢，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儿子呢雅哈随鲁啊，秉承父志呢，所以他是不征服希腊绝不罢休的啊，所以他是积极的这样做一个筹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以斯帖记，如果你看第一章，就是雅哈随鲁王正在筹备，准备在这一次进攻希腊的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过了那个第一章以后啊，继位6年以后呢，雅哈随鲁王于公元前啊，也是主前480年呢，他又率领啊大军，号称百万，向希腊进军。波西两军呢，在温泉关狭路相逢。这个温泉关呢，是南下希腊的一个主要通道，依山傍海，而且呢，关口最狭窄处呢，只能允许单骑通过啊，所以这个战略地位呢，非常的重要。当时呢，这个波西军队当然是势在必得，雅典军队呢，是派领一部分的部队呢来这边严防死守啊。当时镇守这个温泉关的是斯巴达的国王利奥尼达斯啊，他当时带领的希腊部队呢大约仅有7000多人，其中有300名是出自斯巴达的这样的一个勇士。那波斯军队的数次进攻呢均被击退啊，但是呢后来他们依靠山民绕着后山的小路呢攻破了关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利奥尼达斯呢，他就命令大部分的希腊守军呢撤退，他则与300名斯巴达的勇士呢，与波斯军队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啊，最后全部战死沙场啊。这个是著名的历史上的这个斯巴达300勇士。这个好莱坞呢为这个事件呢其实拍了很多的电影啊，我这只是截一个其中一部电影的这样一个图。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可歌可泣的故事啊，但是其实后来的波斯大军呢确实势如破竹啊，也当时占领了雅典，而且还火烧雅典。不过其实这是希腊人他们特别的一个诱敌深入的这样一个办法。后来在这个把波斯的舰队呢引到萨拉米斯湾啊，这个萨拉米斯海湾的时候呢，这个雅达随鲁王的这个远征呢再次失败。当时的希腊军队呢非常的有智慧啊，这个萨拉米斯湾呢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海湾，他们给这个波斯军队造成一个假象，是所有雅典的这个主力呢都在这里。所以波斯的大部的舰队呢就开入这个海湾以后呢，结果军舰太多啊，所以周转不过来啊。这个时候这个希腊部队呢就用很快的这种小艇啊，就是这个攻击这个波斯的军队，所以大胜啊。这个雅哈随鲁王的远征呢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失败。好，这个我们历史的故事讲了很多。这个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一段历史的主角是波斯人和希腊人，好像没有犹太人什么事情，对不对？从人的，如果你看人的记载的历史的话，在这一段主要记载的都是波斯和希腊之间如何进行各种的这样的一个战争。那犹太人在这个时代，其实从亚述和巴比伦的年代呢，就是一个屡次被掳掠的这样一个弱小民族。所以在这历史的洪流当中， 这一小撮人，这一小部分人，好像已经变成了被历史遗忘的这样一个人。在其实我们的圣经里面，申命记呢，其实我们的神已经对这进行了预言，啊，对犹太人的这样他们的光景进行了这样的预言。他说：“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所以还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美地之前，神就借着摩西已经写下这样的预言，知道他们在迦南地会离弃神，他们也会有众多的苦难啊，祸患灾难临到他们，神掩面不顾啊，这是一个神掩面不顾的年代。但是其实神在圣经里也多次的预言，神要带领这些被掳之民归回，所以其实神才是这段历史的真正主宰。在圣经里，其实对于波斯与希腊的这样的一个争霸，神早已通过他的仆人但以理发出预言，但是他对这些战争的这些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着很多的笔墨啊，因为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他的焦点其实还是在这些好像已经沦为配角的犹太子民身上。那以斯帖记呢，就见证了上帝的信实守约，他奇妙地保守自己的选民免受被灭族的厄运。如果平常看起来可能只觉得这是神行的这样一个神迹啊，但其实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因为神早已预言弥赛亚必然要出自于犹大支派，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在以斯帖记当时，如果要对犹大支派进行灭族的话，魔鬼撒旦的诡计就好像会实现，就断绝了弥赛亚出自犹大支派的这样一个应许之路。所以我们查考此书的目的呢，就是要学习在一个好像神已经掩面不顾的时代，如何依然坚守神的真道，来依靠神。好，大概的历史的这样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以斯帖记其实在中间的这个一个部分啊，就是他在以色列民其实当时已经第一次回归之后，但是在以斯拉和以西米第二次和第三次回归之前啊，在中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年代啊，当然其实这一段的历史其实是蛮长的时间的一段历史，但是很重要啊。以斯帖记记载的亚哈随鲁王的这一段的时代，就是在以色列民啊已经回归了一部分人，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在滞留在这个波斯地啊，就是这个舒山啊，还有这些很重要的这些的城市。那后面当然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预备犹大民，让他们有这样的心智再一次的回归。好，下面再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在圣经里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没有一次提到神的名字。所以甚至在当时这个也有这样的争论啊，这样一本没有神的书怎么能够成为圣经的正典呢？其实书中虽然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并不表示耶和华神不存在。表面上神已经掩面不顾这些被掳的百姓，隐藏起来了，但实际上神在人眼还看不见他的时候依然在做工啊。当然也有解经的啊，这样来说，就是说在这个以斯帖记当中，如果你看这个希伯来的原文的话啊，是讲到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好像是一种他们叫离合体，就有点像中国的这个藏头诗的这样的一个格式，好像把神的名字嵌在这个他的一些的经句当中啊。但是我想这个是不是 完全是神所写的这个自己所预言的这个本意啊，我们先不去争论。但我想有一点很重要，如果你仔细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曾经也告诉我们，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对不对？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看到的是神的救赎的经意在这里面是如何的体现。所以犹太人在阅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这样奇妙的一个拯救是神的作为，这是救恩历史的一个环节啊。所以神其实告诉犹太人，也告诉我们世世代代这样的一个信徒，他是如何的守约，把他的子民从水深火热中，从被大逼迫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拯救出来。以斯帖记呢，它其实分三个时间段啊。第一个时间段啊，是主前483年，就是它的第一章，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是主前479年，然后主前474年，就是三到十章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我刚才讲的这个历史，其实你可以回去啊，可以，我待会儿会问到啊，看看能不能联想到我刚才所讲到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背景。那我们第一个时间段是主前483年，是他的第一章。亚哈随鲁王在主前486年在书山城王宫登基，统管127省。那书山城呢，其实是波斯的四个王都之一啊。其实你后面我们讲到，我们原来讲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你也知道啊，这个波斯王很喜欢到书山城啊，这样的。它是一个帝国的贸易中心啊，在亚哈随鲁王这个时期呢，也是行政的中心。亚哈随鲁王继位以后呢，积极的准备再一次进军希腊啊，同时他也平定了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叛乱。所以在位第三年，就是主前483年的时候呢，他为他一切的首领臣仆设摆宴席。这里啊，以斯帖记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讲到这个亚哈随鲁王，这个他如何的来显示他的权威啊，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的威严，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一半年的时间给他的这个底下的臣子来看啊，他的这个何等的丰富。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书山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七日。啊，这是不得了的，这个整个全城的人都可以来这个跟他一起来庆祝。所以其实此时的亚哈随鲁王志得意满，一方面向臣仆和百姓展示国力，一方面我想他也是为了笼络人心，为将来的这个百万大军的远征来做准备。但是这个人在放纵肉体得意忘形之时啊，就开始发出荒唐的这样做出荒唐的事情。这个第一章第十一节讲到亚哈随鲁王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啊。这个是我想亚哈随鲁王这个得意忘形了啊，这个让他的这个命令他的王后啊，要来给所有人来展示啊他的容貌。这个王后瓦什提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啊。这个第十二节当然讲到王后瓦什提不愿意随这个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啊。这个瓦什提呢，其实他的背景也很这个显赫啊，他的母亲呢就是大力乌王这个的妹妹啊，所以其实他跟这个亚哈随鲁王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兄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家世显赫，个性强势，所以他其实不愿意听从啊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而且18年以后呢，这个瓦什提的儿子亚达薛西王继位啊，所以这个是他是确实是他的有这个一个显赫的地位。他这个时候不愿意遵王命而来呢，一方面可能是觉得在众人面前要去展示他的容貌有失体统啊，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他当时正在怀孕啊，因为这个亚哈随鲁王这个亚达薛西王就是这一年出生的啊，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时期你要想到这个一个背景。但是结果他王传了这样的命，王后却不愿意来。这个亚哈随鲁王本来想要显示自己的威严， 这下脸面上不太好看啊。我想他们这个夫妻关系很需要这个建设啊。这两人对上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王的这个，我想他们无论他不管是王和王后，其实他们活在肉体中的人呢，无论地位有多高，都无法摆脱这个罪的对他们的一个束缚。所以这个王脸面上不太好看，但是又不好直接发作，所以他就转身问他的这些臣仆应该如何去做。其实呢，这些臣仆呢，你要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所以这些人应该就是躲得远一点就算了，不要在这边出什么主意啊。但是结果这个波斯马代的七个大臣啊，很重要的这个七个大臣呢，倒是善解王意啊。我想其实恐怕也是不知道中间跟这个马士提到底有什么过节，恐怕也是顺便落井下石啊。这个他们结果给王建议什么呢？他说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条例中，永不更改，不准瓦什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啊，这些大臣表面看起来这个很善解人意啊，结果这个亚哈崔鲁王呢，这顺着这个就这个就依从了这些大臣啊。实际上他其实他心里已经很生气了啊，所以他但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大臣们的建议。这个呢，表面上其实是人的意思，但是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的荒唐呢，却成就了神的计划。表面上是人在做，但其实上是神在背后管理一切，掌管一切。为了把卑微的以斯帖带进王宫，预备拯救神的百姓。所以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属灵征战啊，在以斯帖地当中正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埋下伏笔。撒旦其实意图是要灭绝神的子民，但是在史上最大帝国的这个宴席之间，人间君王的这样荒唐的号令之下，其实是神埋下这样一个伏笔，来拯救，来呈现他的永远的这样一个救赎的旨意。好，第二个时间段就来到第二章，主前479年啊。根据前面提到的历史啊，大家还记得这个主前479年意味着什么吗？主前480年就是那个时候亚哈随鲁王率领百万大军到温泉关，然后后来横扫希腊，最后在阿拉米斯湾这个被打败啊。所以到479年就是亚哈随鲁王刚被希腊击败，狼狈撤回波斯。这个时候经文上讲到他就开始想念瓦什提啊。这个时候亚哈随鲁王已经没有那个时候的威风啊，就是想到这个志得意满很啊，但是他这时候开始想念瓦什提，但是不能更改当年的诏书。其实呢，不只是诏书不好更改啊，这个王呢又问他的侍臣啊怎么办。这个我想这些臣子们其实也不希望这个瓦什提呢重新做王后啊，因为如果他一旦回来复位的话呢，可能这些人也都要遭殃，对不对？所以他们又给他想出了一个啊这个馊主意，建议他什么呢？另选新后啊。这个第二章第四节就讲到，王以此事为美，就如此行。其实这个是很不合常理的一件事情，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啊。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历史，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要想到它背后的背景。其实在人看来，在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王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好像找台阶下不来，对不对？所以这个王这个臣子呢，不停的在给他出这些坏主意。王呢也很昏晕啊，所以就听他们这些的这个主意。这个第二章第四节讲到，以此事为美，就如此行。其实如果你看箴言第21章第1节，其实神就该告诉我们，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冷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开以斯帖进到王宫的路，给百姓预备拯救的出口。那这个时候书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出现了啊，就是莫迪改和哈大沙。这个哈大沙其实就是以斯帖的这个波斯，这个他是哈大沙是他的希伯来名字啊，以斯帖是他的波斯的名字。这个哈大沙的意思呢是番石榴 这个以斯帖的意思呢是星星啊，有人说是因为这个番石榴花的这个花的形状呢很像星星，这个其实很常见啊，就像我想这是在外族啊，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所有这些移民到美国的，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个，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英文的名字啊，为了比较容易让别人来啊称呼。这个哈大沙也就是以斯帖呢，她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但是因为父母双亡呢，所以就被莫迪改收留，变为他的干女儿，抚养他长大。那这个时候，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我们这里并不知道 以斯帖是自愿参选呢，还或者是没有选择的这个被王的使者强迫入宫。经文里这一句呢，其实并看不太出来啊，但是呢，可能也有一定的暗示。从原文的意思来看呢，好像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无论如何呢，我想这都是神计划的这样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件事呢，就是经文里特别提到这一点，其实是解经的时候也比较难解的一点，解到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所以莫迪改特地叮嘱这个以斯帖呢，不要告诉他是犹大人出身啊。这个有一点，刚开始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那是不是因为犹大人在当时的地位比较低啊，或者是可能有这样的，就是说不要暴露身份，有可能。但是呢，其实波斯对于外族是相当宽容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古列王就是允许他也称耶和华神为天上的神，允许犹大人第一次这样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以其实这个应该不是怕王知道他们是犹大人。那在宫廷侍奉呢，也不一定非要是波斯自己的人啊。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看后面的尼希米记的时候，也看到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呢，尼希米在亚达薛西王身边做酒政，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只是因为这个，就是会不会这作为犹大人就不能被选入宫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为什么莫迪改让以斯帖隐藏身份呢？这里呢，解经认为的话，可能是因为是提到后面的哈曼是亚甲族人。亚甲族人呢是亚玛利人的后裔，这个犹太人和亚玛利人其实是有世仇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你看记得亚玛利人是第一个上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的这样的一个敌人，所以当时的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抹涂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神就已经在预言这个犹太人和亚玛利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这个他对于亚玛利人的这样一个预言。然后这个到扫罗门王的扫罗王的这个年代呢，其实撒母耳当时也告诉这个扫罗王要灭尽亚玛利人，包括牲畜，但是扫罗王呢却没有听从。所以呢，这个有猜测呢，应该是莫迪改可能是那个时候哈曼可能虽然是后来才提到，但当时可能已经开始得势，所以这个莫迪改可能是为了避免受哈曼的这样的一个逼迫。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会不会觉得莫迪改和以斯帖的信心不够呢？对不对？他们当时显然是觉得不想这个招致这样一个敌人，这样的一个逼迫可能是尽量隐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在马太福音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当然，这个莫迪改和以斯帖没有听到主耶稣这么讲但是我想他们可能也想到在这里，我想这也是神当时给他们的这样一个允许，他们这样来做。不过呢，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莫迪改和以斯帖信心软弱，也没有错，也没有错。其实我们的圣经，如果我们仔细查考，就会发现，圣经对我们所谓这个上古的先贤就是所谓这些圣徒， 或者是他的子民的这些的先知，或者是这些的代言人，其实他记载他们的信心的软弱，从来没有讳言过。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告诉我们，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一直就说，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对不对？他说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啊。所以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在人的软弱当中可以看到神的刚强，神的带领。要经过，就回到我们这段历史呢，你看到要经过12个月时间的准备呢，这些女子才能挨次进去见王。啊，就是这个选这个王后啊，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12个月的过程，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会被筛选掉。然后直至到坚持到第12个月，这些女子还要挨次去见王，而且只有一次的机会。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所以这是有层层的阻碍的。但是以斯帖呢，很与众不同。这个经文上也特别讲到他如何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讲到第二章第十五节，讲到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以斯帖的这样一个品格啊，在神的里面他是谦卑顺服的这样一个。你像这些女子来到宫中，其实他们的唯一的这个就是在当时，如果在人的眼中来看，他们唯一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被选上成为这个王后，否则的话就会被筛选下去啊。这个筛选下去也不是说能够送走，他们就是说永远会留在王宫当中，只不过永远就见不到王的面而已。以斯帖呢却别无所求，所以他在所有人的面前呢，他是这样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态度啊，终于有机会被引进宫内见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选美啊，其实是非常不合常理的这样一个故事啊，这样一个事情。因为其实王后的挑选呢，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啊，在古代所有这些联姻或者是这个王和王之间的，或者是王选他的王后，其实都相当于是有一个政治的一个联姻。对不对？都有一个这样一个为了兼顾他的统治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他一般是从名门望族中挑选。这样一个无父母无母无权无势这样的一个被掳之民的以斯帖，其实是没有机会成为王后的。但是因为王设立了这样一个荒唐的选美比赛，他就最后成为了王后。一个寂寂无名的弱小女子却戴上了冠冕，嫁给了这个外邦的王，成为波斯王国的王后。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其实在这一切的事后面呢，真的是有神的旨意。其实神会用不同的机会、不同的时机、不同的人来成就他的事情。我们看到在巴比伦王的时候，神用着但以理的刚强来高抬他，让他被重用。现在他却用以斯帖的谦卑弱小来隐藏他，在波斯王的身边埋下这样的一个伏笔。在人的眼中看，当然被选为王后是一件非常荣耀啊，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想到，这并不是什么所谓的灰姑娘找到了白马王子啊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的这样一个故事。其实马上这样一个惊涛骇浪的属灵征战就要来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看到它的第三个时间段，这又是几年以后，主前474年，来到第三章。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所以这时候哈曼登场了， 这个圣经里在这里并没有仔细的讲为什么王要提拔哈曼，可能他做事很有能力，但是我想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你看后面的经文的时候，哈曼是一个大财主，所以可能是因为亚哈随鲁王与这个希腊的征战呢，损失惨重，可能国库空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哈曼的高升其实是撒旦在背后的一个推动。不光是神把以斯帖预备在这个属灵的这样一个战场上面，其实撒旦也在背后不断的在部署他的这个计谋。但是这个莫迪改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了倔脾气啊。这个王已经如此吩咐了，所以在朝门的一切臣仆呢都跪拜这个哈曼，但是莫迪改却不跪不拜。而且后面还讲到其他臣仆也搬出这个王的命令，天天来劝莫迪改，但是他就是不听。我们有时觉得呢，其实如果你看到后面这造成的后果呢，就说哎呀，这个莫迪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于这样的恶人，这个惹不起这还躲不起吗？低个头认个错这个事情可能就过去了。为什么莫迪改在这个时候好像就是执迷不悟这个一定不肯低这个头呢？圣经里没有讲莫迪改为什么这么坚持，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个神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他对亚玛利人的这样一个命令，我想这个可能莫迪改也是清楚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这涉及到一个原则的问题，神已经命令这个亚玛利人他有什么样的对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预言。莫迪改我想是因为他遵从神的这样一个命令，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所以他这时候就不再灵巧像蛇了，甚至他不惜公开自己是犹大人的身份。后面就讲到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所以是你看这个时候别人也知道这个莫迪改是犹大人，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这后面一定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因为本来好像只是莫迪改对哈曼一个人的不尊重，对不对？那哈曼把他整治了就可以了，但是居然哈曼能够因为恨他一个人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所以他对这个莫迪改的仇恨一下上升到这个对这个整个民族的这样一个仇恨，其实这是撒旦的一个计划，他要破坏神救赎的这样计划，不让大卫的后裔弥赛亚按照神所命定的从犹大这个支派中降生。所以这样看上去匪夷所思的这样一个怒气，实际上是魔鬼撒旦要破坏神的救赎计划。好，这个哈曼怎么办呢？他自己可能下不了这个命令，那他来做王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后面就讲到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王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 talents银子交给掌管国，这个是应该是躺这个字我还是上面去查了一下，就是原来不太会读，交给掌管国躺的人纳入王的府库。这国躺意思也就是国库的意思。这个10,000 talents呢，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大约是300多吨相当于波斯王国一年的这个总收入税收的90%所以他等于一个人把这个波斯国快一年的这样的税收都要捐出来，定义要灭绝犹大的这个民族。这个亚哈随鲁王呢，也确实昏庸我想他是远征失败，国库空虚，他连问都没问，说到底是哪个族，对吧？就是说， 你看后面就是说他就已经允许了哈曼说你就随意带他们，你可以随意带他们啊，这样，所以实在是昏君一个。不过我们就感谢神，即使这样的一个昏君呢，神都可以通过他实行拯救。这里呢，你有看到他讲到他们的律例啊，哈曼讲到他们的律例是什么呢？其实这一次再次回答，我们看到这个神，这个在以斯帖这个记，你看很有意思，他从来没有提到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对不对？没有提到是神的律例，但是我想人人都知道，犹大人的律例就是神的律例。仇敌提到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因为神的律例确实与万民的律例不同。神在显明他自己。其实我们仔细想，在主耶稣所也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今天的世界也不可能喜欢神的子民，不可能喜欢教会，因为教会属神的律例也与万民的律例不同。凡是跟随真理成圣的这样的信徒，必被世界所恨，因为世界恨恶神，所以就连他的子民也要控告啊！所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那犹大人就要灭族了，神的拯救在哪里呢？后面我们看到，当犹大人听到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的反应。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莫迪改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去找哈曼去痛哭流涕表示要悔改？没有，对不对？因为我想，所以这个其实很清楚的，莫迪改知道不能去向这样的仇敌去求拯救。他和其他的这些所有的犹大人都禁食哭泣哀嚎。你要想到，其实犹大民族在当时是散居在波斯帝国的各地的，有一些人已经是回归耶路撒冷了，还有一些人还依然在贝鲁之地，在舒山城里也有很多的勒布斯属可能是。但是这个时候忽然一下祸从天降，所有的犹大人都要被灭绝。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是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无论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想要隐瞒躲藏，如何想要遮盖我们自己的身份，其实仇敌都不会放过。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就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这些犹大人原来可能都已经远离神了，但在今天他们依然没有办法逃脱这个仇敌要灭绝他们的命运。莫迪改甚至告诉以斯帖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不要把自己的宗族籍贯告诉别人，但是所有这些犹大人其实在今天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免除这样的一个灾祸。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在这件事情里面益处在哪里呢？其实这是神的一个管教和预备。神用危机把百姓从他们的安逸中带回到自己的面前。 这个时候距离这个第一批的民众归回耶路撒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圣殿的重建也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如果你后面看到这些犹大人的这些的光景的话，其实他们很多的人并没有真正的重新归回神。所以神用危机把百姓从安逸中逼回到自己的面前。贝鲁是一个管教，灭族在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管教，但同时也是造就。百姓因为背弃神而被掳，但他们在这个被掳当中，在这个最后的要好像要被灭族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危机当中，他们学会了禁食仰望神。神在预备百姓的心，让犹大人也就是这些神的子民经历他，而重新来认识他，寻求他，而且预备他们的心，在后面会有以斯拉和尼西米带领他们再一次的回归重建。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他们没有提到祷告的事情啊，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仔细看的话，犹大人他们所进食哭泣悲哀的时候，其实他们这是对要归回神的这样的一个表示，对吧？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犹大人在这个时候知道他们要回到神那里去，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所有犹大人这样来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归回神那里，因为在神那里才有真正的恩典怜悯，有他丰盛的慈爱。那这个时候莫迪改也把这件事情要报给以斯帖听，莫迪改将所抄写的传遍书山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我们还记得在一开始以斯帖进宫之前的时候，莫迪改嘱咐他千万不要把他的籍贯，对不对，本族告诉这个其他的人。但是在这个时候，我想那个时候莫迪改是为了保护以斯帖啊，不让他这个受到仇敌的这样的一个攻击。但是在这个时候，神用这个大难处逼着莫迪改放下亲情，转而告诉以斯帖要公开他的族对吧，他的籍贯宗族，要为他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但是莫迪改在这个时候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对不对，这个是他告诉以斯帖，这是他能想到的这样的一个办法。但是以斯帖的回应呢却很让人泄气，对不对？如果你看我就是我们一开始经文所读到的这个经文，以斯帖告诉莫迪改，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后面还补了一句啊，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其实这以斯帖回答的比较委婉一些，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已经失宠了，已经30天的时间王没有召他进去见他了。所以以斯帖告诉他，这个我见了王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对不对？而且很可能还把自己的性命搭上。因为我想以斯帖跟亚哈随鲁王这个生活了4年多的时间呢，他一定知道这个王是喜怒无常的一个王。所以他一生战战兢兢所得到的这样一个王后的名分，很可能会因此功亏一篑。王那个时候因为法师提不愿意出来展示他的容貌，就可以把他废掉。 那以斯帖也可能因为这样被废掉王后的名分，甚至失去他的生命。所以我想，以斯帖可能在这时候是有他的恐惧和挣扎的。其实他这已经在委婉的拒绝莫迪改的这样一个呼求了。我们继续看，我就在想以斯帖的这样一个回应，可能在告诉莫迪改说 Why me? 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是我呢？你要知道，以斯帖所面对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其实还不是他所要打的这个第一个属灵的征战，还不是真正要冒死进去到王宫里面。他所面临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只是先要战胜他自己的这个一个恐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怀疑，因为他觉得他去见王，恐怕不是一个能够成功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原来以斯帖所看重的是什么？他现在是不是会怕失去这些东西呢？所以他这个要把他原来自己所好像这个人生所要奋斗的这个变成王后，这在人来看来恐怕还是达到他人生的顶峰。但是其实我想以斯帖其实知道伴君如伴虎啊，而且他知道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他觉得他帮不上忙，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弱小的女子，没有办法改变王的命令。他所要胜过的是他自己的一个老我。莫迪改听到这样的回信以后，没有像我们今天的心理学上所讲的啊，这回去以后说哦，这个我知道你的难处，体谅你的难处，对吧？你能做什么尽量做，对吧？做不了那没办法，我再想别的办法啊。莫迪改很直接，我想神通过莫迪改来提醒以斯帖，而且莫迪改不是再一次的来恳请以斯帖可怜他的同族来帮助他们。尤其你看莫迪改的这样的回应，他其实告诉一些很清楚，他完全相信即使以斯帖不作为，神必然会有别的拯救。这掌管一切的神一定会有别的办法让犹大人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所以神不勉强人顺服他，也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改变他的计划。我想这是摩迪改深深相信的。但是他在这里特别的提醒以斯帖，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是非常严厉的这样一个话语，对不对？非常严厉的话语。莫迪改其实告诉他的就是说，以斯帖，神不是非用你不可，真正实行拯救的是神，不是你。他可以兴起任何人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不做，拯救的这件事情就与你和你的父家无关了。我想这是莫迪改就是他来提醒以斯帖，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是我来做这件事情，不要觉得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改变王的心意，其实都是神的作为。我们其实要回想，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生活平顺，或者是陷入这样一种就是routine 啊，这种每天不变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的时候，神的国度、神的使命，好像离我们都很遥远。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每天的 routine 当中，慢慢的懈怠，甚至为自己的不作为来寻找借口呢？ 我们可能不会面临像以色列所要面对的，是这个整个这个民族是不是被灭绝的这样的一个紧急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没有压力、没有这样波澜的这样一个生活当中，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忘记了神所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这样一个大使命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在就好像像一个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今天的信徒会不会也变成这样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这样一个状况？我们来教会是不是只是为了 fulfill my obligation？ 我只是来到这里啊，表明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来听一下神的信息。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在神的使命当中，到底是要与他有份吗？莫迪改用这样非常直接、非常不客气的这样的话语来提醒以斯帖，听起来非常的扎心。以斯帖如何回应呢？他当然可以说：“啊，这莫迪改，你简直太不理解我的难处了。”或者他可能就很愤怒的情况下，干脆不去回应莫迪改，反正也没人知道他。以斯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籍贯宗族，他可以这样的选择，但是感谢主，他听了这句话，我想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现今是什么机会？如果从以斯帖一开始的回应来说，现今这不是一个机会啊，现今这是一个危机，对不对？现今是一个他也可能不仅是犹大民族会被灭族的原因，他自己也可能因为要去觐见王，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送上自己性命的这样一个危机。所以从人的眼光看，这根本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但是从神的眼光看，却是最好的时机。就像保罗告诉我们的，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啊，如果我们总是找到要合适的时机才去做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想我们永远也找不到这样的时候。卑微平凡的以斯帖之所以能够当上王后，其实正是神为这个时候属灵的征战所预备的。这个机会不是什么给自己得好处的机会，而是回应神的呼召和使命的这样的机会。所以莫迪改提醒以斯帖，这是神所赐给他的使命，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神让他做王后，不是在王宫里享乐，而是就是为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把神的托付实现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所面临的机会是什么呢？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看到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好像想到这个王后是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人有这样的位置，当然他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其实有一点啊，我们仔细来推理一下，我们讲教会是主耶稣的什么？心腹，对不对？那主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王后啊，对不对？教会就是王后的位分。所以我们所有的信徒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位分。焉知我们得了这样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在神所赐的大使命上有份呢？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灵魂走向地狱。我们讲到犹大人是被灭族的， 可能当时在这个波斯全省的可能几十万的犹大人这样。但是其实每一天，我们想到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走向地狱，因为没有人向他们传讲神的救恩。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同学，可能是你小区里的远亲近邻，可能是这个国家乃至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未得之民。这对他们来说就是性命攸关的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他走向灭亡。我们原来也是跟他们一样的，也都是这样不认识神，偏行己路的。那我们是否愿意在主所赐的大使命上有份呢？不再轻忽神所摆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个机会，不管是什么样的位置，因为我们将来要在主耶稣的面前交账。求主帮助我们。那以斯帖的回应，我想这个以摩迪改所跟他讲的，这个经文上没有讲很长的过程，但我想他当时在这样紧急情况下，但是以斯帖被神的圣灵所抓到。你看他第二次的回应跟前一次的完全不一样。他第一次的回应是顾惜自己的性命，他第二次回话的时候已经把这完全放在一边了，对不对？他需要这个莫迪改去召集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里没有提到祷告，但我们都知道犹大人在这里禁食的时候，他们是在向神呼求的。所以以斯帖知道，其实他知道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不仅仅知道是神对他的托付是什么，而他更清楚地知道凭他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拯救犹大全民的，是神的作为，而且也要求百姓都回到神的里面，都重新回到神的救恩的里面。所以他要求百姓同他一起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所以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成了这个整个事件的转折点。教会的复兴是要从我们在祷告上的复兴开始的。我们真的愿意在神的面前迫切的为他的国，为他的使命来祷告吗？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吧。这句话其实不是一个绝望的呼喊，其实是表明以斯帖在这个时候他刚强壮胆，他把自己已经完全交给神，他把自己属世的生命已经放在一边了，从而实现他自己属灵生命上的这样一个蜕变。就像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5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今天不会去查后面的以斯帖记，但我们都大家我想也都比较熟悉啊。当然有后面有神的大作为，当然有很多很这个，如果你仔细去查考的话，发现神的这个计划、神的拯救其实是非常的这个 amazing 啊。就是如果你后面看读的经文的话，也会发现仇敌其实哈曼还觉得自己在这个很这个得意忘形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神的拯救就要来了。好，我们有时间也鼓励弟兄姐妹会去仔细的查考以斯帖记后面的经文。那我们来做一个小结。现今的机会，其实在以斯帖定义为例要去见王之前，神就已经要拯救犹大民族，这是不变的，不管以斯帖当时的回应是怎么样，这也是莫迪改当时所告诉他的。所以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不管人是如何的软弱。 但是感谢主，以斯帖他靠着信心的顺服，抓住了现今的机会，被主所用。所以这对于他自己来说，如果你只看他前面这几章的话，这个以斯帖前面几章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出以斯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有信心的这样一个人啊。当然他很谦卑，感谢主，他有这样一个好像一个弱小的女子，但是他很谦卑，他没有显出自己好像很狂傲，所以让别人这很记恨他。这是他的一个这个个性的这个特点啊，很好的一个特点。但是好像并没有讲到他如何的来依靠神。所以如果故事就到他成为王后就为止了，这好像只是犹大人好像扬眉吐气说啊，好像我们有一个我们被掳之民的这样一个女子变成了这样一个这个世界第一大帝国的这样的一个王后，就好像变成了成功神学一样，对不对？但是不是的，其实这后面的这些章节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以斯帖自己属灵生命上的这样一个翻转，他经历了神的同在。莫迪改对他这样一个直接的扎心的这样的一个劝告，让他清楚的看到自己在神的属灵的这样一个拯救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那我们今天的位分是什么？现今的机会又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我们的位分是主的门徒。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是神的恩典，这是不错的。但是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我们需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还要天天来跟从主。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如何来舍己，如何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共同的意向是什么？感谢主啊！我想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我想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不管是我们凯瑞堂还是德恩堂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看到教会当中很多事工中的破口，不是悲观沮丧袖手旁观，而是抓住这样的机会响应神的呼召，愿意站出来。当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世界是弯曲背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是躲在背后随波逐流，而是来参与大使命的服事。所以这是神今天通过以斯帖记要告诉我们众人的，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莫迪改这样扎心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你的拯救不是靠我们来实现的，是主你自己完全的恩典。但是我们若是轻看我们的位分，我们就在这属灵的大使命上与你无分了。主啊，求你鉴察孩子自己的罪。我常常坐在自己的宝座上舒舒服服的不肯下来，主，真是求你真是再一次提醒孩子自己。感谢你真是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做你的儿女， 让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智，不轻看你所赐给我们的位分，不轻看你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我是愿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主你看顾保守坚固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我们失掉生命的就得到那永远生命。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